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已经满28年了，修炼的路一直走得很平稳，我怀着对师父感恩的心，把我修炼中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丈夫得法。我在结婚之前就得法了。我结婚时，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刚刚开始，丈夫不反对我修炼。从女儿懂事起，我就带着她学法，我从不把她当小孩子看，经常把我自己在法中的领悟跟她分享。女儿的悟性很好，有时候看问题比我透彻。女儿16岁那年，只身一人出国留学，在充满艰辛的求学过程中，女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亲戚朋友对她的表现都赞不绝口。我们都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对我女儿看护的结果。女儿的表现对我丈夫得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在我们结婚之前，丈夫就看过《转法轮》中的一些内容，对书中的法理很赞同。迫害刚刚发生时，他在单位对同事光明正大地说，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我看过书。丈夫在单位是业务骨干，部门负责人，人缘也很好。有一次，丈夫在施工现场例行巡视，他上到四楼的时候，有电话打进来，楼梯缓步台转角处的管道井没有做防护，此前丈夫曾多次提醒施工方，但对方都没有按要求改进。丈夫在接电话的过程中没留神，一脚踏空掉进管道井。后来他回忆说，一定有人帮他。他掉下去时是面对着墙壁，背对着缓步台。等他反应过来时，发现双肘攀在台面上，他自己爬了上来，没受任何伤，只是裤子被划了个大口子，图纸、对讲机、手机都留在地面上。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相信。中共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后，我去不了学法小组，我让他跟我一起学法，他答应了。一段时间过后，他又放下了。我又喊他学法，又学了一段时间。其实他是陪我学，想让我高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了两年。2023年，丈夫去体检，查出肾脏里有东西，不是结石，也不是囊肿。大夫含蓄地说，看样子不像是好东西。他心情很沉重。我告诉他，相由心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一定没事。我修炼这么多年，丈夫应该受益最大，他怎么会身体出毛病呢？一定有我的原因。我仔细查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找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诚心跟他道歉。后来他上网查询，得知可以做手术，需要10万元。去医院咨询，说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手术费5万元。拿出5万元现金，对我们来说不困难。但我悟到， 大法弟子的钱就是大法的钱，除了日常花销，只能用在救人上。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告诉丈夫，就听师父的话，就找自己，提高心性，一定没事。他开始变了，对社会的抱怨，对人的不满之词说得少了，开始从小事上反思自己，心态平和了许多。但我不能阻止他去医院，半个月后他去复查准备手术，经手术前多项检查确认是囊肿，不用手术了。回到家，丈夫和我一起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了九个头，他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他真正开始修炼了，有时间就跟我一块学法，自己找时间练功。我把这件事在学法小组里分享， L 同修很受鼓舞，也开始有意地督促她丈夫多学法。最近 L 同修在家里新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她的丈夫也在其中。二，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去年春天偶然间有同修告诉我， A 同修说你是特务。我一听哈哈大笑，这也太可笑了。想当初 A 同修带着我满城市跑，今天找这个交流，明天跟那个切磋，现在他跟人说我是特务，我真的很无语，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过后静下心来，我悟到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应该查找自己。回顾跟 A 同修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我发现了自己有看不上 A 同修的心很强烈。 A 同修是老大法弟子，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是我们这片的协调人，很热心，做过很多正实法的事。因为他联系很多同修，影响面大，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跟他认识了。接触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很多时候就是单纯做事，不在法上修。我多次提醒 A 同修，遇事要先看自己，修自己，不要只是做事，要在法上提高。每次 A 都答应得很好，但我观察他其实改变的不多，最明显的就是他解决问题不是在法中找答案，而是向外求，在同修中找帮手。那段时间我被他指挥着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东一头西一头，每天东奔西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决定跟他保持距离。事情是这样，一个同修被非法抄家，被网判取保候审。 A 同修组织大家一起在法上切磋，同时商量对策，交流中我的观点大家都很赞同。结束后 A 同修跟我说，他认为法理比较清晰的一位同修在我发言时多次点头， A 很高兴。这里有 A 同修为同修在法上整体提高而高兴的成分在，也有很明显的显示心，看这人是我找来的，我行吧。我回想起每次我做了点什么，在同修中得到好的反馈后， A 都是这样的表现，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人脉广，资源多。我看到了他的求名心、干事心、依赖心，把同修的无条件配合错误的理解为是他能量大，有号召力。我决定以后跟他少接触，一方面他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修炼，我要做的事总是被他的临时安排打乱。另一方面，我不想给他当拐棍儿，滋养放大他的执着，让他越来越偏离法。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约我去他的学法小组时，我拒绝了。当时没悟到，这其实是让我修的，而是向外找，看到的都是 A 同修的不对。我想到这件事情能出现， 一定跟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是我们的场不纯，所以正确对待此事的态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找自己修炼上的漏，在法上归正，整体提高，纯净大法弟子修炼的场，变坏事为好事，更好的救度众生，这才符合师父的要求。想到这一层后，我打算去找 A 同修交流，被同修劝阻了。同修让我就找自己，以免扩大矛盾。我想，也许换个人跟 A 同修沟通，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把这事放下了。当时没有悟到，是我修得不到位，我应该继续找自己，修自己，快点提高。我只想着 A 同修法理不清，会影响整体，迫不及待地要去帮助他提高。后来 A 同修知道自己弄错了，跟同修表示要给我道歉。A 同修传话过来约我见面，我去了，他却没到。我对他不满的心又被翻出来了，心想，他根本没诚意，这哪里是道歉的态度，就不应该搭理他。等 A 同修再次传话过来时，我说，不见了，随缘吧。现在看来，我修得很表面化，所以我在表面上做到了忍，但只修表面，不修根本，这是糊弄事，是做样子，不是真修。因为没有深究那个执着产生的根源，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还在。不久，在同修家有事商量，结束时 A 同修来了，他看到我时表情犹豫，没有第一时间跟我打招呼，我没做任何表示，看他怎么开场。我见他迟迟不肯提起这个话题，就不等了，起身要走。 A 同修拦住我，跟我说，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之间还和以前一样。按照我的预想，他应该是诚恳地跟我道歉，然后我大度地原谅他，再语重心长地跟他分享我在法上的认识。可现在他说的是我的台词啊，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想不了了之，让这件事就这么划过去，是狡猾的人心，还有糊弄事的态度。他污人清誉，搞得人心惶惶，这么大的事，他没在法上严肃地反思修自己，不老老实实地道歉认错，还理直气壮用这种上位者的口气跟被他伤害的人说话，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过去了。我很不满意，他不肯大大方方地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也没有任何在法理上的交流。我告诉他，我不认为这事过去了。他问我怎么看，我问他，我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你不满意？他说，没有，是别的同修说你是特务，不是我说的。我真想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别人说的又怎样？话是从你口里传出来的，你不是也认同了吗？别人说我是特务，我就是特务了。别人说我不是特务，我又不是特务了，你的判断呢？你这不是在同修中制造混乱吗？我知道自己此时情绪不稳了，拿起外套要走。 A 同修急了，追着我跟我说，对不起，你别记恨我。原来他关心的是这个，我很失望。我说，你背后说我坏话，给我得，又帮我提高，我都涨工了，我恨你干啥？他马上说，我怎么会给你得，我那是为法负责。我被他气得都要笑了，心想，你无中生有，往人身上泼脏水，你在法上看问题了吗？你在同修中传瞎话找特务，还好意思说为法负责？ 我觉得他也就这样了，定型了，不可能改变了，决定跟他再不来往。一天，我静心学习欧洲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师父，这不就是在说我呢吗？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这一次又一次的，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给我提高的机会呀。师父说的多明白呀，根本不需要我悟，照做就行了。可我忘了师父的话，只顾着向外去找，现在人中论对错，得理不饶人，觉得我是被冤枉的那个，我有理，一门心思去修理别人，带着很强的争斗心而不自知，机会一次一次的被我错过了，修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还这么差呀？可是我虽然知道错了，还是没去找那个深层原因，那个狡猾的人心藏得很深，伪装成对同修负责、对法负责的样子，被耍得我团团转而不自知。一天，学法小组交流时，有同修提到要怎样帮助一个修炼状态很不好的同修。外同修态度坚决地说，我不参与此事。因为他对那个同修太了解了，从修炼一开始，那个同修的状态就没好过，谁都不可能改变他。外同修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我对 A 同修的态度不也是这样吗？我认为他不可能改变，我拒绝再跟他接触。现在看来，这是明摆着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 A 同修怎么样，而在于我想要他怎么样。当时的我却像大脑被抑制了，什么都看不明白。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我彻底明白了，我把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感受、自己想要的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把法放在第一位。我一直错误的用自己在修炼中认识到的理去要求同修，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认识，一厢情愿地想去改变同修，这是向外求，不是向内找，这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对，证实自己，那个始作俑者就是他，我终于抓到他了。原来我早早就看到的 A 同修的表现是师父让我修自己呀。原来 A 同修一直是在给我当镜子。怪不得我一见到 A 同修立刻异常的反感，理智、智慧都没有了，也不祥和了，被他的表现带动着，情绪波动得厉害，不能平静地像个修炼人那样讲话。原来我身上有跟 A 同修一样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是党文化、强势、向外求，实质是证实自己。 我太自命不凡了，自认为自己是在法上看问题，是对同修负责，是想让同修提高。扪心自问，我怎么能安排别人的修炼路呢？原来那个可笑的人是我。想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个一直堵着的地方忽然通了，敞亮了。我不再执着于 A 同修的改变，我的心一下子很轻松。忽然间，仿佛这件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真的像 A 同修说的那样，都过去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修炼是不看别人的。生命有不同的境界，修炼人有不同的来源，每个修炼人都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回归之路。我要听师父的话，才能被法不断的洗净，完成生命的更新，才是正实法。不要固执地抱着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点认识不放，那是作茧自缚，也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去评判别人，那是向外求，是偏离法的开始。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别人跟你不一样才是正常的，宇宙才是繁荣的。保持一颗恭敬的心，要给别人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想给对方的，不带有自己的任何所求去成全别人，才是真正的为他，才是真正的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慈悲心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号。202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练功时，练功音乐又在第二套功法还没有播放完时，突然跳到了第三套功法。我气得把播放器一下子扔到身边的床上，心想，都是你这播放器害得我练不了功。我继续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可心根本静不下来，翻江倒海什么都想，压也压不住。最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播放器最近总是跳着播放？万物皆有灵啊，这是在提醒我什么啊？我连助我修炼的法器播放器都恨，可见这颗怨恨心被我滋养的有多么严重了。我想到这里，吓出一身冷汗。我的思绪被拉到了2023年春天发生的事。那时婆婆去世十多年了，公公一直由我们两口子赡养。在公公强烈要求下，十多年来，小叔子破天荒的第一次接公公去他家住了三个月。公公从小叔子家回来后，三次在我面前说，我偏爱你们两口子，多给你们钱了。其实他只是给我们很少的一点生活费，从来没有多给我们一分钱。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这话时，我根本没当回事，心里很坦然，过去了。公公第二次说，我觉得公公有点可笑，他老人家没糊涂，怎么却说胡话？我开玩笑地说，爸爸，您除了偏爱我们为您多付出，多干活之外，什么你也没有偏爱过我们。说完，也没往心里去。第三次，公公突然来到我的房间。以前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公公从来不到我的房间。他的突然造访，我有点莫名其妙。公公严肃地对我说，我偏爱你们，多给你们钱了。并且某某，指我小叔子媳妇，也这样说。我看公公根本不是开玩笑， 或一下子冲到头顶。我说，爸爸，当时我们搬回家和您一起住，就说，我们养您不要紧，您的退休金花销要在我们兄妹三人之间说清楚，别到时候您说把退休金都给我们了。您当时说，您也不是傻子。现在问题出现了，您为什么不把问题说清楚，还帮我弟妹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为了避嫌，我们买房买车，借遍了我娘家所有亲戚的钱，我们没向您借一分钱，是不是？公公说，是。公公月工资10000多，邻居同事家人都知道他很吝啬，把钱砍得比命都重要，怎么能多给我们钱呢？可我弟妹并不了解他，却认为公公多给我们钱了，真是冤枉啊。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说，我去找找他，指我小叔媳妇，把事情说清楚。公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从来没看到我发火，这时就央求我说，你不要去找。因为没有的事，公公心虚，当然不让我去找了。我一看放学时间到了，赶紧起身去接外孙。公公认为我没听到他的话，自言自语道，看着老实，也不好惹。听到他这话，我心里更生气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善良人吗？因为我是修炼人，什么也不和他们计较，按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10多年，公公说什么，我从来不反驳他。他说的对，我就支持他。他说的不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非常尊敬他。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好好孝敬他，他却不知好歹，好坏不分，把我们的善良当成了好欺负，心里对公公这个恨啊。接孩子刚进家门，前面一点征兆没有，突然一股又苦又辛辣的东西从胃里直冲食道和咽喉，一下从嘴里吐出来一些黑乎乎的东西，这冲到食道和咽喉时，有种烧烫伴随苦辣的感觉，又像万根针扎一样疼痛难忍。我警觉了，是师尊利用这种方式在点化我呀。作为真修弟子，遇到矛盾应该先向内找，我不但不向内找，还向外看，看公公这不对那不对，我这不是在修别人吗？修炼是修自己呀。我认识到自己错了，马上向内找，找到了求名的心、求利的心、怨恨心、妒忌心等等，找得很表面很肤浅。这颗怨恨心只是去掉了薄薄的一层，埋藏深处的怨恨心根本没有动着它，更谈不上从根子上挖出来修去它了。师尊为了让我去这怨恨心，就苦心安排一些去怨恨心的事。如我丈夫在我面前经常为一点小事恨得咬牙切齿，其实我丈夫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找到自己内心的怨恨心。师尊还借老公的嘴点化我，多次说我，你有怨恨心。我小叔子养他丈母娘，我小姑子养他婆婆，都不养我公公，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压在我们身上，还说公公多给我们钱，我心里就不平衡，怨恨他们等等。伟大的师尊看我不悟，就利用悟来点化我。如开篇扔播放器，恨播放器，才让我如梦初醒，找到了这颗埋藏很深的怨恨心。过程中，我的两个播放器都相继不能正常播放了，家里的水龙头也漏水了。我找到怨恨心，并在师尊加持下修去它，播放器正常了，到现在一直用着，水龙头也不漏水了。我以为我的怨恨心这下彻底消除了。法理点醒了迷中的我，原来我来世是消去罪业回天国的。法理明白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师尊一下把我怨恨的物质拿掉了，身心变得轻松愉悦，怨恨心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感恩与慈悲。感恩伟大师尊的看护与慈悲苦度，感恩公公的冤枉让我在痛苦中消去罪业提高上来，感恩小叔子小姑子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给我们，让我在吃苦中消业，赶快返回天国。 感恩所有帮我去职、消业、提高铺垫、回天之路的人和物。感恩之余，慈悲心油然而生。可怜有多少人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仍然迷失在红尘中，没有得到救度。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不负施恩。写到最后，我才彻底明白了。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的肚子大得像一个大大的气球。我捧着大肚子，对身边的人说，快点快点，我要生孩子了。哦，原来这个害，孩子，自己的怨恨心，要从我的身体中离开了。文章写完了，这怨恨心被彻底清除出去了。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网络小说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我今年50多岁，修炼20多年了，丈夫已去世多年，女儿在外地工作，我一直独居。6年前，我由于修炼不精进，看了网络小说，遭受了色魔和思想业的严重干扰。下面我把那段经历写出来，希望能提醒同修少走弯路。一、执着网络小说，出现病业假象。我已经10几年不看电视了，平时也不看手机，思想单纯，清心寡欲，充实快乐地沐浴在法中。后来因装修楼房时有些事情不明白，就在智能手机上试着查询。有一天偶然看见一个新闻标题，出于好奇点开看，看着看着发现是个小说。小说每天更新1-2段，我因为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就每天看点，觉得也不耽误太多时间，应该没事儿。结果这一看就是3个多月。这期间身体出现了月经失调的状况。我想到了50多岁就是要停经了。思想没在法上，也没当回事儿，还继续看。后来眼睛看字不清晰了，才意识到是看小说导致的。加上同修的劝阻，我立即止住不看了。通过加强学法，及时归正修炼状态，发正念清理看见大脑的不好物质，月经恢复正常了。随后又出现下身痒的状态，我持续加强发正念，做好3件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下身痒的状态才逐渐消失。有时思想里还会冒出一念，看看小说里那2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我硬忍住不去看，之后就不再有想看的念头了。二、坚持正念清除，色魔干扰消退。虽然不继续看小说了，但大脑里经常反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稍不注意就会顺着情节去想，像放电影一样，半天才回过神来，赶紧止住。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十年前不经意听到的不正常男女关系的事，有些人连名字都忘了也能翻出来。在学法和发正念时，邪念反应得尤为强烈，我就先清理这些邪念，一边清除还一边往出冒。我很奇怪，我也没有去想呀，难道这些也要像初期得法时过病业关一样，都反出来消掉吗？我心里恨那个写小说的作者，说他造了大业，不知害了多少人。其实，如果自己没有执着心，不去看能招来麻烦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我非常痛悔，不该看网络小说，勾来色魔干扰。我定了一个固定时间，
每天到点就清除自己从小到大听到的有关情色欲的物质和在小说中看到的那些败物。可是装进去容易，排除去难，这些东西就像疯狂了一样，今天冒出这个，明天冒出那个，我不气馁，天天发正念，解体情魔烂鬼。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思想终于清净了。三，身心融于法中，战胜思想业力。没过多长时间，思想中又冒出了另一种邪念，压也压不住，排也排不掉，发正念好像根本不起作用。我很苦恼迷茫，有一种极大的犯罪感，产生了自己不配学法的思想，感觉精神快要承受不住了，一度陷入痛苦和消沉中。我哭着求师父帮我把这个邪念拿掉。我恨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我年轻没得法时就欲望淡薄，丈夫时常因此和我吵架。学法修炼后，我更是心如止水。如今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邪念呢？我和同修交流此事，说有自己不配学法的念头。同修说，那可不是你想的，你不能承认它，那是旧世里强加给你的念头，它利用你装进大脑里的那些败物干扰你，反映出邪念，让你觉得自己不配学法，用这个办法消磨你的意志，让你修不成，你可千万别上旧世里的当。你不承认它，那个罪就是旧世里犯的，与你无关。听了同修的切磋，我一下子醒悟了，对呀，我不该有不配学法的念头，让那一念解体作废，那是旧世里强加给我的，我不要。我反复学习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节法，我仔细分辨，那个邪念确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动那个念，那是我看见大脑里的情色欲的物质形成的思想业在干扰我，我坚决不要它。我减轻了思想负担，对铲除思想业有了信心。我加强学法、听法、背法、抄法，让大脑里装的全是法。用了一年的时间，抄了一遍转法轮，同时背了一遍转法轮。经过大约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思想业清除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悔过和做好的心，帮我把那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回想整个过程，是自己修炼不精进，觉得三件事都在做就满足了，滋生了安逸心，追求衣着完美等人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看了手机，把败物装进了头脑中。旧势力利用装进大脑的败物，一而再再而三地钻空子，消磨我修炼的意志，不想让我修成。我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一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苦苦地清除色魔干扰，排斥思想业的攻击，苦不堪言。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色欲上摔跟头。我年轻时是那样厌恶色欲，还曾天真地想，人如果在30岁之后都自然而然地没有色欲多好，夫妻之间就像兄妹一样生活，互相帮助，那世界该多么纯洁美好。可见在没修成前，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清心寡欲，一旦掉入手机网络的魔窟，就会招来色魔干扰。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千万不要学这僧试验自己的定力，允许色魔靠近，结果很可能把握不住，前功尽弃。风风雨雨中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不能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手机打败。我记住了这次深刻的教训，抓紧时间大量学法，实修自己，悟到了更多更深的法理，感觉提升很快。我学法时眼睛看字清晰真切，但是如果在手机上查天气预报或看菜谱，就模糊不清，感觉刺眼。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不让我重蹈覆辙。现在我连天气预报都不看了，微信也早已卸载，手机只用来接打电话，平时都想不起手机来，没电了都不知道。 没有手机执着的拖累，真是轻松。两年前就想写出这段经历与同修交流，因为有外因干扰，加之畏难心理，怕同修笑话的心，几次想写都放弃了。后来一想，这不是面子心和私心吗？我不能只索取别人的体会，自己一点不付出。今天终于成文，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法中归正，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我是一个幸福的生命，因为我得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用大法指导自己修炼，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归正自己，逐渐地同化大法，返本归真，完成使命，随师父回家。通过不断的学法，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于是想通过背法把法装入脑中，遇到问题就可以用大法要求自己，就能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随着背法越来越多，大法在不断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行为，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褪去人中不好的物质，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从人开始修炼，再次成为神的过程。先从几个方面说一下。第一个方面，练功动作逐渐归正了。明白法理后，练功时抑制自己的思想，做不到时就背法。练功动作不正确的地方都逐渐归正了。进攻和发正念打坐时，腰背挺直，基本都是清醒状态。如腰背挺不直或迷糊状态时，可能就是心性有问题了，立即用大法归正自己。第二个方面，主意识越来越清醒。刚开始背法时记不住，一段背完一会儿就忘了，随着法越背越多，背的也快了，现在是一讲一讲背，记得也多了。同化大法越多，法理显现的越多，主意识就越清醒。表现在以前遇到问题都是用人心去对待，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背法后主意识增强了，遇到问题就有针对问题的法会反映脑中，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就会做好。如在讲真相上，背法前是我应该去讲真相，背法后是我就要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上早是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台历，主意识强，神性就强，怕心越来越少。第三个方面，背法后知道向内找，修心了。比如我刚走入修炼时，丈夫得了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知道，口水不停地流，智力还不如三岁的孩子。丈夫流口水是我最难去的心，开始不停地流，他不让擦，一擦就打你，他就用手去抓去抹，用手抹的衣服、桌子、沙发、被子哪里都是，垃圾桶吐的里外都是，闻到的都是酸臭味，特别是你刚收拾完，他就流的哪都是，抹的哪都是。我每天不停地收拾换洗，看到脏的我受不了，老想让他按我说的做，有时守不住心性就急了，和他生气数落他。那时都是用人心强制要求自己去修心，因为是站在人的基点，根本就修不掉，过后还后悔自责，
其实这不是去一颗怕脏的心这么简单，还连带着妒忌心、嫌弃心、抱怨心、争斗心、烦躁心、不平衡的心，及后天的变异观念和党文化所引发的很多不好的心。丈夫是来成就我的，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是为我提高心性的，我不能被假象带动。背法中，法理越来越清晰，在经过一次次的摔打磨练，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逐渐在淡化。我从一闻口水味就烦，到现在他往我身上擦口水，我都能做到不动心了，但还没达到坦然一笑的境界。但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地坚持背法修心，就一定会做到。现在遇到矛盾，知道先找自己，看对方的长处。大法在改变我，使我变得善良、平和。第四个方面，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清除党文化的毒素。背法过程中，在逐渐褪去人的不好的思理和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用正法理去看问题。面对问题时，出来不好的思想就能认识到，抓住它，灭掉它，渐渐能辨别哪些是变异观念。中共协党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使中国人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自己认识不到，还觉得挺好。只有真正修大法的人才能认识到党文化有多大的危害。在背法中，我逐渐在认清思想以及行为上很多不易察觉的党文化，比如看丈夫动作慢就急躁，说话就急了，以前认为是脾气不好，还有自以为是、瞧不起人、夸大其词、遇事张嘴就说谎等，很多都是党文化的表现。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在意的话语和行为都是党文化，是阻挡我们精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用大法能消除它。在背法中，我切身感受到师父讲的法在自己身体上的美好展现，每一次明法理心性提高后的升华，在身体上的微妙变化，只有你自己去背法，融于法中，才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妙、伟大和殊胜。在讲真相时发生很多神迹，一次冬天晚上去发送真相资料，上坡时没注意有冰，等发完真相回来下坡时才发现路面全是冰，而且坡不但长还陡，想绕回去可太远了。就在这时，路灯全亮了，像一条光照出路中间窄窄的一条没有冰的小路。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马上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安全回家了。还有一次，刚开春的时候，下面是一层雪，可是那天晚上却下雨了，我打伞去的，一会儿就停了，我穿的是雪地靴，一下踩到水坑里，我也没管没看，等发完回家脱鞋时，一点都没湿，我明明都听到踩进水里的声音，可我翻来翻去看，确实是干的，鞋边连泥都没有，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的。最近有点懈怠，心急，但总是精进不起来的感觉。近期因为怕讲不好的人心障碍，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学法有时困倦，干扰很大，状态时好时坏，知道是该提高心性，该扩大容量了，但没有找到根源在哪。写到这，我神奇地找到了根源，就是那个固守的思和我，它变化方式我就认不清它了，干扰了这么久才找到它。写出来不好的这些状态就是曝光，去掉它。写出好的方面是激励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唯有静心学好法，不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 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旧势力的迫害与大法弟子的证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2009年，我在一个项目中做事，跟一位同修发生了矛盾，无法配合。虽然我知道修炼要向内找，没有偶然的，但怎么找我都觉得自己是 200% 的对，没有一点错误。两天后，我正在常人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等客人走后，大概是11点左右，我准备起身去卫生间。但就在我站起来的一瞬间，我发现我的腰断了，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腰部又酸又痛又胀。也就是在那一秒钟，我的脑子里什么都翻出来了。我要是瘫了怎么办？家人怎么办？要送我去医院怎么办？就在思想里翻腾这些时，突然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我的正念呢？于是赶紧坐下来发正念，然后开始练功，但症状却越来越重。到了下午一两点钟，两条线从腰部直通脚底，非常疼痛，而且脚心已经没有了知觉，不用手扶着桌子已经无法站立。我把心静下来，看看到底怎么了，结果看到一只大脚把我的腰椎完全踩断了，我只能看到那只大脚和小腿，再往上看不到了。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师父，于是我看到一只大手开始在我的腰部拂过，我感到暖洋洋的，很快那种难受的感觉明显好转，我知道那是师父的大手。突然那只大手消失了，我一看腰椎被接上了 80%， 我想剩下的 20% 应该是让我自己过关的。这时我的脚已经有了知觉，双手顶着后腰可以走路了。晚上我回到家，家人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不对劲。然而那一晚我根本无法入睡，浑身的各种难受无法形容。早上躺在床上我就想，我到底哪儿错了呢？这时一个声音突然恶狠狠地说，我让你直，把你腰踩折了，看你还怎么直。这明显是旧势力在说。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己的观念，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外加上愤世嫉俗的心。这种观念强到就像一个大臣冒死向皇上进谏，逼皇上改错，结果皇上一怒之下把这个大臣杀了。大臣有错吗？没有，但他的作为却使皇帝犯了罪，而且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我意识到这种观念虽然在人中认为是好的，但它却不圆融，往往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造成两败俱伤，但大法却是圆融不破的。我现在用这么长文字描述这个过程，其实当时也就是一瞬间，而且我还发现这个观念都不是人中产生的，而是在下走过程中的某一境界产生的，只是到了人中就更突出了。当我明白这一切时，突然从头顶一股清流下来，通透我的全身，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过了两天，身体的不舒服全都消失了。常人中有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一个修炼人没有漏，没有业力，旧势力也不可能迫害得了。我的这段经历也是师父利用旧势力的迫害 点化弟子的一个典型例子。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分享给我那个栏目的同修和我的主管，大家都很有感触。那个一直跟我找麻烦的原主编也突然变得很配合了，我就感到特别惭愧，人家为了我的提高磨了我一年，我都不悟，直到被旧势力踩折了腰，师父把这个问题点给我，才使我真正明白。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我们历史上和今天形成的各种观念真的是修炼的巨大障碍，但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也就是不断破除观念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当然我们毕竟是在人中修炼，往往由于修炼的境界所限和观念等干扰，是自己悟不到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时候动一念，我站在师父与正法的角度看看，真能想到就真的不一样了，真能想起来动这一念，一切就真的会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